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要60国建立加沙和平委员会，川普说联合国在平息战争上不作为。
川普警告伊朗如果发动暗杀将被彻底摧毁。
川普谈格陵兰岛会制定方案让北约满意。
贝森特说川普在向世界表明美国回来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日川普总统向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加入新成立的和平委员会。受邀国家名单包括法国、德国、匈牙利、澳洲和欧盟，以及多个中东主要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正式宣布已经接受邀请加入新成立的和平委员会。川普总统周二表示，联合国本应该解决战争问题，但却没有发挥作用。如果联合国能够做得更多的话，他就不需要成立和平委员会了。和平委员会由川普担任终身主席，是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中的一个关键步骤，以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和重建工作。川普总统也暗示，这个委员会未来可能介入全球冲突。川普总统周一发出警告，如果法国总统马克龙拒绝加入旨在监督加沙停火的和平委员会，美国将会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征收高达200%的关税。和平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名单包括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世界银行总裁班加。
周二，川普总统对伊朗发出的暗杀威胁作出严肃回应说，已下达非常坚定的指令，一旦伊朗采取暗杀行动导致他出事，美国将对伊朗采取极其强硬的回击行动，将他们从地球上抹除。川普强调，美方的报复将不限于特定个人，而是针对整个国家，我们会把整个国家都炸掉。川普也透露，拜登政府时期的情报官员曾向他简报，指出他面临来自伊朗的暗杀威胁，对他2020年下令击杀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的报复。川普批评拜登政府时期当时态度不够强硬，强调一位总统必须捍卫另一位总统。川普强调，无论受威胁的是否为总统本人，他都会采取果断行动保护美国官员。另一方面，随着伊朗当局持续血腥镇压，该国部分反抗组织认为伊斯兰神权统治时代即将结束。伊朗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反抗组织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成立一支部队，自称敢死军，力求推翻当局的统治。美国前官员季安透露，伊朗多数军人根本不听领导人阿梅内伊的话，大部分的武装部队成员都意识到政权要结束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仍在镇压。
川普总统周二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华府正在就格陵兰岛的归属问题研拟一套方案，将让北约非常满意，并强调此事攸关美国和全球安全，但他并没有透露细节，只回应说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川普透露，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已经安排多场与各国领导人的会谈，格陵兰议题将是重点之一。有媒体询问是否仍致力于让美国留在北约，川普回应说，他和北约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并让北约变得更好、更强大。不过，川普同时直言，他并不认同北约在他就职前的许多做法，并表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北约的实力取决于美国，如果没有美国，北约不可能强大。川普说，他对北约的最大担忧是，美国长期投入大量资金在北约，但在美国需要时，其他国家是否会同样出手相助。他强调，在他的推动下，北约成员国已经把国防支出目标提高到 GDP 的 5%。 我为北约做的比任何人都多，但北约也必须公平对待我们。外界忧心，如果美国从北约成员国丹麦手中取得格陵兰的主权，恐怕会冲击北约的团结。川普表示， 不会在达沃斯行程后前往巴黎参加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的七国集团紧急会议。
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一周年，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美国回来了，这就是美国领导力的体现。他说，总统将于周三和周四出席论坛，并将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阐述他对未来的展望。总统将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孤立，总统还将展示什么才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力。在川普的施压下，北约盟友同意加大国防开支。贝斯特敦促欧洲各国进一步加强国防开支。他说，当欧洲在忙于建设学校、发展医疗保健时，美国却一直在替全世界提供防御。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致力在打造关键矿产的供应链方面联合盟友和伙伴，以减少对中共的依赖。贝斯特说，他上周与七国集团以及墨西哥等国官员举行会议，目的是避免中共对矿产资源的掐脖子控制。贝森特还说，随着格陵兰岛变得日益重要，北约战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这使美国控制格陵兰岛变得至关重要。而川普总统购买格陵兰的做法是防患于未然，将阻止任何形式的军事战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第二任期执政周年日，白宫发表365场胜利，细数政绩，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第一个周年日，白宫发表了365天、365场胜利的文章，列出川普总统第一年内完成的365件事。总统说，我们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政府。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发表感言说，他的职责是一份深刻的责任。请听报道。
1月20号，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第一个周年日，他作为特别嘉宾出席了白宫新闻会。总统在台上举起一本厚厚的政绩成绩单说，这些都是成就，这是一段令人惊叹的时期。我们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政府。白宫当天发表题为365天、365场胜利，川普总统回归标志着成功与繁荣的新时代的文章，力处川普上任第一年内完成的365件事。白宫说，美国50年来首次出现净移民负增长，凶杀案出现史上最大降幅，同时有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回流美国，以及结束多场战争的和平协议签署，创纪录的能源产量和大规模官僚机构精简等。川普总统勤勉地致力于美国优先政策，而这只是开始。在边境政策方面，扭转了全国暴力犯罪激增的趋势，使强奸、抢劫和严重袭击案件分别下降了 6%、19% 和 10%。 总统再次强调，移民执法对准的是犯罪分子，还敦促国土安全部和移民局立即公布暴力犯罪分子的人数、姓名和照片。川普重点提到，他已签署大二美法案，实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同时在一年内将联邦预算赤字削减了 27%， 结束了拜登时期的滞胀，创造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美国正在蓬勃发展。此外，通过关税执法和对等贸易压力，在过去一年，美国贸易逆差下降 77%， 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准，预测明年就不再有贸易逆差。川普提到，在一年内取得了总额达18兆美元的历史性投资，并通过与药商谈判，争取到了大幅降低美国药价的惠民计划，而药物过量死亡人数较去年减少了 21%， 每个月都在下降。川普说，我们已查获几乎 100% 通过水路走私入境的毒品，很快将开始打击陆路走私。在谈及一年执政政绩的同时，川普总统也回答现场记者的各种问题，包括巴拿马运河控制权议题。他笑着说，这事儿还在考虑范围内， 不只是总统对这一周年做总结，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周二上午在 X 平台上表示，成为第一夫人不仅仅是一种殊荣，这是一份深刻的责任。当我们一起继续在这一旅程中前行时，我们必须记住，希望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为所有人创造更光明未来的愿景是触手可及的。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高之际，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二对英国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在伦敦西敏宫发表演说，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英国议会演讲的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他在演说中重申美英的特殊关系，并强调面对中共与俄罗斯的扩张和威权主义挑战，民主盟友不能动摇。请听报道。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二成为首位登上英国议会演讲的现任议长，多家英国主流媒体将此视为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在面对新世纪挑战时空前团结的象征。约翰逊首先向跨越两个半世纪的美英友谊致敬，他说双方在分歧中始终像朋友一样冷静地保持合作，并宣告有信心维护并加强两国间的特殊关系，同时向各处的对手、恐怖分子与暴君发出警告，美国始终致力于守护自由。他指出，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看清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自由、民主与法治，在今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面临挑战。约翰逊演说重点聚焦于日益严峻的全球安全局势，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盟友不能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任何动摇，在应对中共和俄罗斯时，任何犹豫和退让都可能被解读为软弱。他警告说，中共与俄罗斯正以掠夺性的眼光注视全球每一个战略支点，无论是在北极、印度洋或关键海上航道，只要出现防御裂缝，就会被他们迅速利用。他特别强调，面对中共在关键矿产及航道上的垄断企图，美英必须共同行动。他说，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意志的对抗，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确保格陵兰等战略要地不落入敌手，并保护像查戈斯群岛这样至关重要的防务设施。当天，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英国，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摩里西斯的协议是彻底软弱的表现。尽管协议保留美国在当地迪亚哥加西亚基地的99年租约，但川普警告，中共恐怕借此填补主权真空。约翰逊引用川普的担忧来说明美国接管格陵兰的必要性。他说，当我们的盟友选择放弃极其重要的土地时，这无疑是一种战略误判，这也正是为何格陵兰必须被纳入美国的防御体系，为了阻止中俄在我们家门口建立据点。他进一步将领土问题转化为经济与安全主权。他指出，格陵兰预估达310亿桶的石油资源及大量稀土，是西方世界摆脱对中共供应链依赖的关键。他呼吁英国与欧洲盟友理解，这不仅是土地的转移，更是为了守护未来几十年的能源主权。路透社分析指出，约翰逊此次访英实际扮演了战略与外交双重协调员的角色。他坦言，出访前已与川普总统深入沟通，并致力于平息风浪，确保两国在关键防务问题上的步调一致。约翰逊最后总结说，250年前，美英因追求自由而分开，今天，我们因守护自由而紧密结合。面对中共的挑战，我们唯有团结。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国和平时期惊现出生人口雪崩，预示全面社会危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批准中共建超级使馆，引爆各界怒火；
川普签署行政令，限制华尔街机构收购独栋住宅；
安倍晋三遇刺案宣判，凶手被判无期徒刑；
司法部向乌尔兹州长等明州官员发出传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中共在伦敦市中心建一座超级大使馆，地点敏感，就选在伦敦塔对面英国驻币局旧址。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争议。英国军情五处和政府通讯总部负责人坦言，中共大使馆带来的风险无法完全消除，但官方却声称让中共七个外交馆处集中有利安全管控。负责审批的地方事务大臣李德说，这是根据规划程序证据决定的，还有所有重要因素都已经纳入考虑的范围。英国舆论抨击这是中共间谍基地，并担忧地下电缆遭到干扰。美国首相斯塔默则说，只要中共守法就不会有风险。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创办人裴伦德则回应，重点在于中共从来没守法。他警告说，这对英国国家安全和持不同政见者来说释放的都是错误信号。保守党影子社区大臣克莱弗利批评这个决定是可耻的懦弱行为。影子外交大臣帕特尔也指责政府是在出卖国家安全。前国会议员奥尔顿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地缘政治时刻，这关乎征服美国并按照中共的意愿重塑国际秩序。外界不买账，反对声音强烈，民间火速在12小时内募得超过10万英镑，将通过司法审判，希望推翻政府的裁决。这块地属于二级保护建筑，中共早在2018年就花了 2.5 亿英镑买下，但2022年曾被当地市政厅拒绝规划申请，如今英国政府接手审批，点头放行，正好赶在斯塔默可能访华前夕，被质疑是为访华铺路。
川普总统周二签署行政令，限制大型机构投资者购买原本可由家庭购得的独栋住宅，以保证家庭买家的优先购屋权，解决民众对住房负担能力的担忧。川普强调，拥有住房是美国梦的重要核心，也是家庭累积财富的关键途径。按照行政令，财政部必须在30天内界定大型机构投资者与单户独栋住宅的定义，随后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农业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等机构必须在60天内制定执行指引，限制联邦资产转让给大型机构，并推动优先购买权政策，让个人买家优于投资者购买法拍屋。同时，川普政府指示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加强审查大型机构是否存在操纵房价、协调控制等反竞争行为，并优先执行反垄断法。此外，川普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2000亿美元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以压低房贷利率，减轻民众的购物负担。资料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机构大量进入独栋住宅市场，目前持有约45万套住房。行政令特别注明，为出租而建的不动产则不在限制之列。
日本奈良地方裁判所周三就前首相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对45岁的被告山上彻也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指出，被告于2022年7月8号上午11点半左右，在奈良市近铁大和西大寺站前街头，持自制枪支向正在进行街头演说的安倍连续两次发射多枚子弹，导致他死亡。法官指出，案发地点为人群密集的街头演说现场，除了被害人之外，其他民众也面临被榴弹击中的高度风险。本案于2025年10月首次开庭时，山上就承认犯下杀人罪，审理焦点集中在量刑。检方主张任何试图以暴力促成社会变革的行为都不可容许，要求判处无期徒刑， 辩方则以被告的成长背景和家庭遭遇为由，请求将刑期限制在最长20年有期徒刑。合议庭最终认定案件社会影响重大，难以从轻。
司法部周二透过大陪审团向明尼苏达州等多名高层官员发出传票，调查地方政府是否阻挠或妨碍联邦移民执法行动，对象包括州长沃尔兹、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弗雷、州检察长埃里森的办公室。此外，传票也送达圣保罗市长赫尔、明尼以及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分享的亨内平县与拉姆齐县政府。司法部要求相关机构提供与移民执法有关的电子邮件、通讯记录、政策文件、会议纪要以及决策流程资料，并调查是否存在官员串联阻挠联邦执法人员的情形。司法部表示，调查的重点在于州与地方官员的公开言论和政策作为是否鼓励或导致地方政府干预联邦移民执法，甚至构成妨碍行为。对此，沃尔兹回应称，这是政治性干扰与恐吓，并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本案源于古德事件引发的全国关注。川普政府主张古德驾车危及 ICE 人员安全，探员开枪属于正当防卫。反移民执法团体则质疑执法的正当性，呼吁撤除联邦人员。双方的冲突持续升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和平时期惊现出生人口雪崩，预示全面社会危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OpenAI 宣布将旗下 ChatGPT 个人版推出年龄识别模型，以识别出未满18周岁用户的账号。由于在用户保护，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承受的审查压力持续攀升， OpenAI 近几个月来已接连上线多项安全新功能。公司表示，此模型的运行依托账号资料信号与使用者行为资料信号的结合分析，涵盖用户长期使用习惯、账号注册时长、日常活跃阶段以及使用者自行填报的年龄资讯。 OpenAI 指出，一旦年龄识别模型判定某使用者未满18周岁， ChatGPT 将自动启用防护机制，减少用户接触自残描写等敏感内容的可能性。若用户被误判为未成年人，可借助身份验证服务商 Personal 完成核验，以恢复账号的完整使用权限。 OpenAI 表示将持续优化年龄识别模型的精准度，为适配地区合规要求，该模型将于未来数周内在欧盟地区正式上线。
1月20号，巴黎司法法院作出裁决，驳回了广告行业协会要求暂停苹果应用追踪透明度 ATT 功能的请求，这意味着这项隐私保护功能将继续在法国实施。 ATT 是苹果在 iPhone 上推出的一个看门人功能，强制所有 App 在跨应用或跨网站追踪用户活动之前，必须通过弹窗形式向用户征求许可。一旦用户点击要求 App 不追踪，应用程序将无法获取设备的广告识别字。早前，法国广告和数字贸易协会联盟针对这项功能提起诉讼，要求在法国境内阻止苹果继续运营 ATT 功能。此次裁决的法律纠纷核心在于 ATT 功能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广告游说团体认为 ATT 具有反竞争性，限制了协力厂商应用获取使用者资料的能力。而苹果公司对此表示，广告行业的指控毫无根据，且 ATT 功能受到了广大用户的广泛采用。最终，法官认定广告商关于 ATT 损害他们业务的指控不足以叫停这个系统。
欧盟委员会周二发布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版草案，明确要求在关键领域逐步淘汰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零组件。此举被视为欧盟对华技术立场重大转向，将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造成冲击。这次修法的核心变动在于将过去的自愿性指引提升为强制性法律。根据提案，一旦供应商被列为高风险名单， 欧盟电信运营商必须在三年之内完成关键组件的撤换。受影响的范围从原有的 5G 网络大幅扩张至18个关键战略领域，包括卫星网络与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半导体、无人机等尖端科技、医疗检测等安全监控设备。欧盟技术主管维尔库宁强调，这项新方案旨在保护关键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供应链。尽管委员会在草案中没有直接点名中共，但其防范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的目标显然直指北京。例如，欧盟委员会曾于2020年通过 5G 网络安全工具箱，以遏制华为等高风险供应商的使用，理由是担心潜在的破坏或间谍活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近日公布，去年中国出生人口较前一年少了162万，且为数十年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这种下降在和平时期非常罕见，说明中国社会人口处在危机之中，而人口断崖式大崩盘预示着全面的社会危机即将到来。与此同时，中国的死亡率也创下新高，甚至超过中共公布的新冠疫情最高峰死亡率，引发外界的质疑。请听报道。
中共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为792万，低于前一年的954万人，为数年来最低水平，一年时间直接少了162万个新生儿，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城市直接消失。这波人口下降是1949年以来除三年大饥荒外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中国问题专家王鹤表示，这种下降在和平时期，在世界史上也相当罕见。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人口处在危机之中，整个社会处在全面危机之中。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在长期人口下降的情况下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警告，劳动力萎缩和人口老龄化构成重大经济风险。新生儿数量减少，意味着未来劳动力规模缩小，难以支撑迅速增长的退休人口。这将给本已捉襟见肘的养老金体系带来更大压力。中国历史性的低出生率预示着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将改变全球经济、供应链和地缘政治格局，也将改变美中竞争的态势。旅美经济学家李恒清分析，人口问题不是一个政策就能够解决的，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人口突然出现断崖式的大崩盘，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非常可怕，最后可能变成恶性循环。中国未来社会和经济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走出经济下行的状态。有网友认为，这种断崖式下降不仅是数据的萎缩，更是社会结构的巨变，预示着宏观政策、经济增长模式及社会治理迎来了不可逆的转折点。出生人口减少的同时，死亡率也创下自196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2025年为8.04%， 1131万人去世。对此，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说，在2025年的死亡率反而是远远的高出疫情高峰的那三年，毫无疑问这是不正常的，这只能够说明官方对疫情死亡人数大幅造假，他们完全是在糊弄，对国人、对整个国际社会完全都是在欺骗。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很多听众问我们，除了捐款捐车收听节目，还能怎么支持希望之声？希望之声 FM96.1 现在诚恳邀请您成为我们的会员。
希望之声 FM96.1 长期坚持真实新闻，关注华人社区生活，用中文记录湾区，也连接世界。 现在注册成为希望之声 FM96.1 的会员，是对我们最简单直接的支持。
媒体的运作需要稳定的人力投入，也需要留住愿意坚持专业与良心的记者和主持人。您的会员支持让这些声音可以持续存在，持续陪伴大家。而且加入会员真的很轻松，会员的月费只要$0.99。
另外提醒大家，本月加入会员还可以享有热销保健品黑高姿的专属优惠券，是我们送给新会员的一点小小心意。每月自动续费之后还会得到额外的优惠。
现在就上 FM961.net 注册成为希望之声 FM96.1 会员。感谢你支持希望之声 FM96.1 湾区华人自己的广播。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在等待着您。